经常来聚会的朋友可能注意到，教会的背景板有点变化，大概正琢磨是否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您猜对了，我早就迫不及待想讲这个主题。接下来按计划大约安排12周的时间，要学习一位圣经英雄的生平，他的名字叫大卫，我们称他为牧羊之君。今天的开篇第一课要探讨如何以上帝的眼光看人。历史上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注意，不是圣经历史，而是人类历史，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人生跌宕起伏，能够和我们接下来几周要认识的牧羊之君大卫同日而语。有些人物颇负盛名，比如奥斯曼苏莱曼大帝、恐怖的伊凡雷帝或亚历山大大帝，但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称号能配得上大卫王他传奇一生的精彩程度。事实上，大概是200-300年前，某些学者、圣经评论家一度宣扬大卫只是杜撰的人物，他只是希伯来文化作品中的主人公而已。历史上从没有大卫奇人，就像历史上从没有亚瑟王一样。揣测大卫是希伯来文明为鼓舞或者教育百姓虚构的英雄，理由是人类历史上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任何人像大卫那般既才华横溢又一生危机重重。有些人由此判断，削弱甚至否认圣经中记载的大卫生平事迹的准确性，但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令他们无言以对。首当其冲是考古发现，比如刻有大卫王室石碑的出土，在1993和94年以色列北部挖掘出一节但丘石碑，挖掘地点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小镇但丘，残片上有文字，屏幕上就是史学家公示的图片。在铭文当中，大卫王室字样清晰可见，直接打脸那些评论家。残碑现存于圣城国家博物馆，原本争论不休的专家参观后不得不承认确实有大卫王室，可见历史上确有大卫其人，他还是君王，拥有政权体制。其实此前考古曾发现过另一块残碑，称为米沙石碑，是米沙时代摩亚王族所刻，两块石碑几乎出自同一历史时期，其中一块刻着大卫王室。这些石碑或石柱或纪念碑纪念柱，古人用来铭记历史，甚至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儿女过约旦河之后也取了12块石头，让后代牢记这段光辉的历史。还有埃及卡纳克神庙，当时的法老号称所上客一世，很可能就是圣经中的埃及王示撒，他曾立碑记录自己战胜大卫的孙子罗波安。战记中出现的几座不同城市，其中有一座坐落于大卫的高地。当然真正挖掘出土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遗址，很可能更多的秘密仍然埋在地下，每次动土修建圣城总有新发现，还没来得及筛查归类清理，一堆新宝贝又露面了。因此很可能还会有更多大量的历史证据将重现于世，证明大卫确实曾存在过。其实圣经对大卫的记载本身就是证据，他并非仅仅歌功颂德，描述大卫如何英勇卓越，同时也记录他软弱错误的一面，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认真查考圣经历史当中所有基督教信仰涉及的人物，不难发现大卫出现的频率仅仅次于耶稣。亚伯拉罕在圣经中总共出现过241次，摩西在圣经中出现过808次，雅各出现了 一共409次，有好几个重名的雅各，但是大卫之名总共出现过985次。圣经中不同的地方，好几个人叫约瑟，圣经中也有不止一人叫西门或雅各，但整卷圣经只出现过一个大卫，没有人能和大卫相提并论。除了诗篇之外，仍有66章圣经或多或少谈过大卫。在150卷的诗篇当中，有76卷被称为大卫的诗，其中有些诗卷，比如诗篇第二篇，并不直接叫大卫的诗，但新约彼得引用该段经文时称这段话出自大卫之口，因此有些诗篇确是大卫所创，但他并没有署名。总之，接下来研究的这位人物的影响力在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历史中很难有人相匹敌。大卫是举世瞩目的英雄，大卫的名字意思是蒙爱的，圣经中上帝就是爱，蒙爱的就是上帝喜悦或关爱的人。圣经中甚至有一卷书，似乎其全部意义就是为介绍大卫的背景，那就是路德记。路德记结尾的最后一段，波阿斯和路德生了儿子，起名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爷爷。摩亚女子路德背井离乡来到伯利恒，收获了波阿斯的爱情，又使家人获救。整卷书的总结就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可见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引荐这位伟大的君王。当然，大卫并不是第一任王，过一会儿就会解释。讲这些背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人说，道格牧师，我们是新约教会，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研究旧约时代的古老的人物？的确有人心里对此百般纠结，但请记清楚，您打开新约圣经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介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此要认识耶稣，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大卫，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很可能是象征基督的最佳代表之一。约瑟、摩西、大卫在各自人生都曾活出耶稣的影子。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关于基督的预言中，他是大卫的苗裔。启示录22章，这儿已经是圣经结尾，文字是红色体，这是耶稣原话。基督说，我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因此朋友们，我们必须要研究大卫的生平，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大卫，就是在谈论耶稣。你一定会惊讶的发现，每次学习大卫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学到很多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认识大卫，首先从他的儿童时代开始。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上第16章，前半部分介绍大卫受膏的前因后果。撒母耳记上第16章，当然正是查经之前必须再介绍一点相关年代背景。大卫很可能出生于大约主前1010年。我们研究的事件主要从大约主前1025年开始。喜欢世界历史的朋友知道，这段时期亚洲的中国正是西周初建，武王灭商后建州定都于镐京，由此开始西周步入一场繁华盛世。这段时期美洲大陆上的奥尔梅克文明刚刚展开，发明象形文字，建造金字塔，都在主前1000年左右。过去是称主前，后来不可知论者为抹去和上帝有关的一切，刻意把主前改为公元前。我们还要了解大卫之前的那任国王的概况。大卫并非以色列首任君王，前面已经提到过。严格说， 他甚至不是以色列第二任君王。扫罗之前士师时代，曾有亚比米勒一度短暂称王，他算不上好人，下场也很惨，被一个妇人扔石头打破了头骨。他曾在短期内残暴当政，但头一位被全以色列认可的王，便是马上要讲的扫罗。您或许还记得，扫罗一步步跌倒的经过，令人遗憾，却是事实，也是重要的教训。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的领袖是约书亚那样的将军，或者士师，有时是祭司，总之是以上帝为王，明显有别于君主制。其实有些古代王国并非由一人绝对统治，比如腓力士并没有统一的皇帝，好几位领袖分别治理五块领地，各自为王，同时几个藩王并称腓力士众王。但是希伯来的十二支派有不同的士师，全都只以上帝为王。可惜随着外族的影响，百姓觉得咱们既没有都城，又没有国王，谁来带我们御敌？我们应该向邻国学习，选出一人来做领袖，用不着天天都焦头烂额。百姓来找萨摩尔，老先知已经忠心服侍多年，大概40多年，他是十二世中的最后一位。撒母耳记上8:5，百姓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先暂停一下，请别建议我加点不同风味的题外话，您应该会感兴趣。上帝从没计划任命某一人做王，但他预知百姓终会步入王权统治。早在摩西时代，他就预言百姓会有想立王的时候。上帝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吵着要立王，但那绝非上帝的本意。他想亲自引领给我们立一个王，我们想和其他国家一样。这话本身就是偏离正路的信号。当然最终撒母耳同意了，然后按照指引，他选出扫罗做第一任王。扫罗在希伯来文就是求告，主的意思是你们求王得王。撒母耳帮助百姓从众人中选出扫罗为王，他非常魁梧，完全符合每个人幻想中的帝王之下。据说查理曼也很魁梧，常骑着高头大马，在法国就能看到查理曼的高大的雕塑。艺术品多少会有夸张，但查理曼确实是大块头，勇猛的战士。扫罗也是这类画风，健壮俊美，而且比起所有的人都至少高出一头。根据考古挖出的很多文物来看，以色列百姓的身高和我们相似，真的很有意思。要知道欧洲或英格兰所出土的古人的铠甲证明他们都很矮，可能是营养不良，都有软骨病。可中东地区的古人竟和当代人相似，甚至有巨人长到了2.9米，比如哥利亚，以后还会讲他。经上说扫罗比众人的肩膀都高过一头，很可能他大概有1.9米，总之身材高大，人人感叹王太帅了。起初扫罗谦卑平和，因为撒母耳责备他时曾说，从前你虽然，撒母耳记上15:17，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他身材高大，心却谦卑，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管理以色列。扫罗也是被上帝拣选，但人一旦掌权，往往遇到更多的试探。这句话大家都不陌生，权力生腐败。一连串胜仗之后，百姓都赞美扫罗，将他奉若神明，歌功颂德。他渐渐拒绝圣灵，把自己当成是真命天子，我是上帝钦点，战无不胜，常常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他洋洋得意，把功劳都归给自己。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听从上帝的指引，也不再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只好离开了扫罗，并撤回圣灵。其实有2次机会， 是上帝考验扫罗，又提醒他调转脚步。其中一次，撒母耳特意叮嘱扫罗，你和非利士人打仗之前先等七天，我会去吉甲和你会合，向主献燔祭，切记要等我。到达主战场附近吉甲后，非利士全军虎视眈眈，扫罗按兵不动，但很担心被突袭。他丢了信心，怀疑撒母耳太老了，记性不好，早忘了约定吧。我得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越俎代庖，替祭司和利未人献了燔祭。前脚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到了。先知说，你竟敢如此悖逆，上帝原预备立你为王，让以色列国从你手中世世代代相传，你只需要证明你的忠心。但既然你失去耐心，也会失去王权。很多人在失去耐心后丢了一切，即便如此，上帝并没有立刻夺走王位，扫罗仍有机会得救。撒母耳再次提醒扫罗，快去攻打以色列宿敌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也是首个袭击刚刚独立的以色列的部落。撒母耳说，你去击打亚玛利人所有的人，连人带物彻底清除，寸草不留，那是腐烂败坏的民族。上帝命令扫罗，你要消灭他们，灭绝净尽，否则遗患无穷。可扫罗却不愿从命，加上身边有人吹风，别杀羊了，还有战败的俘虏，留几条命没关系，全当战利品岂不更好？用这些羊献祭，留下自家的羊，何乐而不为？扫罗更愿意顺应民意，却没尽好属灵领袖当尽的责任。他应当完全顺服于上帝，不是顺从人。人的意思总想拖别人下水，你得站稳，留在上帝身边。扫罗屈从了群众的心愿。最终，上帝告诉撒母耳，扫罗已经不再跟从我。他不仅撕扣了绵羊、山羊，还有牛犊，留作炫耀的战利品，还活捉亚甲王，却不肯斩草除根。何必非要赶尽杀绝，换我也不想死，全带回去先关起来。就这样，养虎为患，扫罗放过了亚甲和他的全家。读后面的经文，在以斯帖记，那个一心想屠戮所有犹太人的哈曼，就是亚甲的族人。人不愿意顺从，可是只有上帝能看透未来。扫罗不肯顺从上帝，最后终于上帝通过撒母耳告诉扫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的悖逆相当于行邪术，你既厌弃我的命令，不配继续做王。撒母耳记上13:13，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原本主计划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注意，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选，耶和华必定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你的。注意，吩咐命令诫命，上帝是否重视自己发出的命令？倘若你相信圣经，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再往后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5:28，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扫罗听到判决，并没有马上立刻谦卑认罪，求告主啊，我错了。即使亚哈王那样的恶人，他谦卑时上帝都怜悯，有好几次上帝宽恕了悔改的君王。可扫罗不但不马上忏悔认罪改过，反忧心忡忡的抱怨，凭什么让别人夺走我的王位？他生了上帝的气，之后更想要凭自己之力阻止预言的应验，只要我看到有人有帝王之才，必定除掉隐患。这一点很像另外一个人，就是希律王。他杀害伯利恒所有适龄男婴，就是唯恐王位不稳。同样的邪灵浸满妒忌的恶魔之灵侵占了扫罗的心，耶和华的灵从此离开了扫罗，从 上帝第一次警告扫罗必将失去王权，上帝又忍耐很久，扫罗思献翻祭，僭越祭司职分。几年之后，在亚玛利人的事上，他又一次背逆上帝。很可能当上帝说我已经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的时候，大卫才刚出生，因为扫罗一共做王40年，或许他登上王位10来年后才因为骄傲彻底跌倒。总之到最后时，看看第16章，好、哦、抱歉，刚才刚刚引用过了，往前翻几页。撒母耳记上请打开第15章，经上说，撒母耳向扫罗郑重宣告上帝的审判之后，第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还有哪节经文提到上帝后悔了？对，在洪水灭世之前，上帝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是上帝决定造人，上帝拣选扫罗。其实扫罗完全有机会改写历史，他有自由选择做一位明君。上帝给了他犹豫的时间，虽然上帝无所不知，但却不会去操控一切，他预知未来却不会预定一切，人凭自由的心智去做出选择。扫罗选择大错特错，他选择了骄傲，他选择了背叛主，上帝便后悔立他为王。原本对扫罗寄予厚望的撒母耳仍然深感忧伤，甚至为他彻夜祷告哀求。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我们看到老先知撒母耳多年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他的使命即将结束。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因为前面第15章经上说，撒母耳为扫罗终夜哀求。主的话听着刺耳，却很实在。看，老先知彻夜代求，上帝却并没有答应，因为扫罗的个人选择扭转结局，代祷能否被应允取决于对方。耶稣也曾为犹大祷告，不是吗？他曾经也为亚当祷告，被祷告者有自由选择权。亚当也为该隐祷告，代祷非常重要，上帝也愿意回应，但不是有求必应，最终要看被祷告者的选择。因此撒母耳很难过，为扫罗也为以色列，他想该怎么办？扫罗被废，我也没精力担此重任，先知的儿子也不争气，他们担任事师时竟收受贿赂，才导致百姓转求王权。上帝说，我既厌弃扫罗，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你将膏油盛满了脚。很有意思，当撒母耳膏扫罗时用的是小瓶，但膏大卫时却用脚盛油，脚是圣殿御用器皿之一。主说，去吧，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心想，扫罗还在位呢，16章2节，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他已经见识过扫罗的嫉妒和报复心，难免胆寒。想象一下这场面，现任皇帝还活着，你就去另高新君，是不是大逆不道？被主叛国还有另一个圣经故事，先知以利沙告诉另一个先知的门徒，吩咐说，你现在去以色列，去高一位将军，他叫耶户，立他为王。不过你完成仪式宣告他为王之后，要赶紧逃命。因为这消息要是传进坐在宝座上的王的耳朵，你肯定会被定为叛国罪。因此撒母耳想，好、哦、我该怎么办？用什么借口去告大卫？我告扫罗时，百姓锣鼓喧天，欢天喜地看着自己求来的王。可现在若扫罗知道真相，肯定要杀我，我该怎么保密？是不是也挺好笑？ 难道之前上帝没有一直保守他吗？他为什么在这一刻偏偏就胆怯了呢？上帝说，听着，你要这样做，带一只小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上帝没让撒母尔撒谎，他确实去献祭，去伯利恒献燔祭，千真万确的事。然后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这样做不算什么稀奇事。撒母尔兴建了许多先知学校，四处奔波，走遍以色列各个角落。拉莫是撒母尔的家乡，离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不到18公里。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大约6公里，继续走18公里就到了拉莫。这条线路都是撒母尔经常拜访的地方，他是位好祭司、教师和士师。他一生克己，为不同支派、不同区域的和平而辛劳奔走，因此他去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也很正常。但是献完祭之后，他把耶西叫进内室里密谈，只有他们自家人在场，他准备要高立新君，显然这是全部经过。因此萨母尔听了上帝的话，能说 Amen 吗？知道主的命令，你会去遵行吗？即使不理解，只要上帝说了就得行动，不要单听到，更要行道。萨母尔照耶和华的话行，到了伯利恒。萨母尔或许还有随从，拖着献祭的牛犊，城里的长老看见就战战兢兢，问他，你是为平安来的吗？看到萨母尔为什么要害怕？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百姓执意要立王，上帝答应了他们，但撒母耳高完扫罗后说，这是你们想要的王，接着宣告你们犯罪了，严重的罪，竟要自立君王，拒绝上帝亲自的带领。现在正是收割时节，庄稼熟了，但我祷告就会打雷降雨摧毁你们的收成。于是先知求告，果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不祥的撒母耳又来了。因此长老们一见到他，心里哦哦，他们罪担沉重，心想这回又怎么了，又让他抓到了什么小辫子。他们战战兢兢，不知撒母耳来意是来祝福还是来咒诅，我们又犯错了吗？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这并不是常规的探访。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先知说，为平安来的，沙龙，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我们要去献祭，你们来与我同吃祭肉。耶西此次出现，经上说他当时也已老迈，他也是伯利恒众长老中的一位，是一大家族之主。先知说，耶西，我今天去你家吃饭。他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一行人一起献完了燔祭后，他不想人尽皆知，只能私下见耶西，很可能要去他家见他全家人。众人在耶西家的宴席落座，或许还是在内室家人敬拜之所分割好祭肉。而且耶西家的内室不会很小，怎么说耶西也是位长老。先知摊牌，我有特殊使命，他必须先解释清楚，我要从你家众子中选出受膏君。儿子们逐一上前，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以利亚在耶西众子中最有帝王之相，高大魁梧，英俊不凡，颇具王者风范，英勇健壮，家中长子，古代家族长子地位举足轻重，长兄如父如尊长，有谁是老大？家中的老幺通常最难管教，他们最得宠，捧在手心都怕化了，但一般对老大都很严厉，等熬到最小的孩子出生，爱咋咋地，长大就行。撒母耳是先知，但身为先知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天天宅在家里，开口必然只讲预言。耶和华说，我要三明治，耶和华说，请递给我盐，耶和华说，绝非句句不离主如此说。先知也只是人，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因此撒母耳也有常人的思路，哦，这个年轻人气质不凡，一看就是一代贤君， 虽然不如扫罗的个子高，但气势更盛。萨母尔只是在看外表，身为先知，有时也会忽略识人最难知心。上帝提醒他，第七节非常重要，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但是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人是以貌取人，但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他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逐一走过去，撒母耳叹息，这都不是耶和华选的。他自己都怀疑，我理解错了吗？抓破了头也想不通，上帝明明要从耶西家众子选出继位者，难道突然他灵光一闪，你的儿子全都在这儿吗？耶西回答，就还差一个老妖，不过他没在家。撒母耳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哦，还有个小的在那边放羊，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意，在那边口气就像看见那边山谷没有，那个小放羊娃就是他，还没长大，只会拿弹弓甩石子儿，很幼稚吧。他的名字叫大卫，他自己玩得很嗨，总是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弹弓，您不会要找他吧？撒母耳告诉耶西，你打发人去叫他来，指大卫。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献祭结束但还没开宴，大卫不来谁也不能吃饭。耶西打发人叫来大卫，大卫是红色的，单词红色意思是反红的，中文意为他面色光红。我稍微做了点研究，有学者说可能指头发是红色的，这说法倒很新鲜。我母亲是犹太裔，我哥哥的头发红光闪闪，从没见过谁的头发比他更红，红的简直像深橙色，可见犹太人有可能会长红头发。还有，虽然父母的眼睛都是褐色，我却是蓝色，犹太人也可能长蓝眼睛。这里的红色既可以仅指头发，也或许指正常的肤色，只因为一路小跑才会面色发红，两颊像红苹果。有些版本直接翻译为大卫的脸色发亮，或只是说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并不确定他是不是红头发蓝眼睛，或者只是眼睛很漂亮，但他的外表让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毋庸置疑。很有意思，圣经中提到的预表耶稣的英雄人物全都外貌俊美，比如摩西，他出生时所有男婴都要被扔进河里，暗兰和约基别夫妇生摩西后，在屠鹰令威胁下，很可能亚伦和米利暗出生在屠鹰令颁布之前，否则男婴都得被淹死。米利暗没关系，但对亚伦很重要。摩西出生，两口子商量，这孩子太可爱哦，咱们留下他吧，实在让人舍不得下手。经上说他俊美非凡，好像不漂亮就总之孩子漂亮更惹人疼，哪有父母觉得自己孩子不漂亮。约瑟也是秀雅俊美，大卫容貌俊美，摩西俊美非凡，他们都预表基督。听过那首歌吗？难道他不俊美？耶稣也很俊美，经上的意思是内在的美自然会在外在表露，可是之前不是说我们不能看外表？先知看到大卫却没有声明我只看内心，因为大卫内外都美。大卫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不仅有前面那些特征，他还是牧羊人，是战士，是将军，是诗人、作曲家、管理者、建筑师，还气质脱俗，超过所有的兄长。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上帝为何拣选大卫？因为他外表俊美吗？还是因为他是合主心意的人？ 很可能这是大卫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何主心意的评价，圣经只给了大卫一人。心意是指发自内心，上帝一直在寻找合自己心意的人。当你祷告时，我写过一首歌，其中有几句歌词：主啊，让我用你的眸凝视，用你的耳聆听，用你的唇开口。经上说，主啊，让我用你的心去爱，赐我一颗像你的心。歌词可以发给大家。总之，这是最该向主求的，以上帝的心为心。倘若能像耶稣那样热爱你养，我肯定能更好的牧养和传道。你以主的心爱了吗？你以主的眼睛看了吗？但大卫热爱邻舍的那种热情，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对天父热爱、敬畏又顺服，像耶稣一样。可我们常常像撒母耳那样只看外表。记得多年前麦卡刚成年，我陪他去买成人礼，买他第一辆私人汽车。只是我们错误地停在了雪佛兰专卖店门口，他看中一辆红色卡马洛跑车。他说，这一定是上帝专门为我预备的。我说，嘿麦卡，你不能只看外表，他可是油老虎，开不了五年就得报销，不能只看外表，别光盯着红色的外壳，警察看到他闯红灯照样开罚单。一位女士去逛商场，各种漂亮衣服，她想，这肯定是上帝专门为我预备的。她不知道那没准是回收的再生塑料瓶做的，也还没看看定价。我们就喜欢看外表。耶稣刚开始传道时，最先教导门徒什么？耶稣视为人最珍贵的是内心。他说，宗教领袖祷告时喜欢当着别人的面秀给人看，他们进食给别人看，他们奉献给别人看，一切的敬虔都是作秀。上帝说，祷告很好，进食很好，奉献很好，但这些天父都会在暗中查看，也会公开奖赏。上帝更关注的是什么？你的内在。因为只要内心纯正，外在会随之变化，难道不是吗？什么叫内心纯正？纯正就是无论有没有他人在场，这个人都表里如一。上帝希望我们做新人而变化更新，从内心开始，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你心里有什么？使徒行传13:22，注意经上说，这是刚刚读过的经文，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人们做重要决定时，常拿上帝做挡箭牌。女孩遇到帅哥，就是他，他就是上帝专门为我预备的。上帝说，别看外表，识人识面难识心，要看内心。你要了解他的内心究竟如何。男孩看女孩也一样，看到漂亮女孩，我一直在寻找她，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主说，不，你娶不起这位美女，你得看看内心。申命记6:5，你要尽心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大卫全心全意，发自内心，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地爱着上帝。诗篇78篇经上说，上帝拣选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大卫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有何与众不同？他有坦诚的心，只要你能证明他错了，他会虚心接受。之后好几件事能看出大卫，他不惧逆耳良言，也能虚心的接受责备。一般的君王高高在上，但大卫很理智，他只关注真理和公义。阅读某些诗篇时，你真能从中读到大卫的心。我最喜欢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扫描地球，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上帝一直在查看天下，他想成就一切美善，他想彰显大能，他想单单为你施行奇妙的神迹。只要你的心忠诚，只要全心降服于上帝，忠于上帝，以全部热情去认识他，遵行他旨意，他愿意让你看到他。列王记上8:39，所罗门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知道人心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注意他还说，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上帝鉴察人心。魔鬼只能凭外在揣测人的心思，但他并不能直接读懂人心。你在心里祷告，只有上帝才清楚你求告的内容。尼希米侍立在御前，心里向上帝默祷，请帮我在王面前蒙恩，上帝答应了他的祷告。上帝也知道你的想法。经上说，耶稣常常洞察到对方的心理活动，回答他没说出口的疑问。西门设宴，玛利亚不请自来，耶稣知道西门心想，他要真是先知，怎能不知道摸他的女人是罪人？耶稣告诉了他原因。耶稣对犯了罪的中风的瘫子说，你的罪已经被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心想，他是谁敢说赦罪？耶稣明白他们的心思，答疑解惑。你在心里祷告，耶稣能听到，他能读懂人心。大卫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撒母耳把油膏在大卫头上，预表圣灵临到他，但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大卫独自在郊外牧羊的日日夜夜，上帝就没有帮助他为将来的使命时刻做预备。事实往往是人在无比的忙碌时，无法真正思考生死攸关的问题。总有些人抱怨忙得没时间聚会，但是你必须和上帝交往。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日子，有充足的时间在田野祷告并默想。不仅仅是大卫，摩西如何做预备？当摩西想我要解救以色列，上帝说不，你需要先去放放羊。他在旷野帮岳父叶特罗放了40年羊。约瑟如何为自己的重大使命预备？他也曾经做过牧童，在旷野中照料羊群。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上帝让他们在旷野40年先自洁身心，历练净化。昨晚读到先祖与先知提到大卫牧羊，说道，这一个青年的诗人天天得到创造主品格和威严的启示，使他心中充满了崇敬和喜乐。由于默想上帝和他的作为，大卫的心思和才智就都发展增强起来，以便应付将来的工作。他一天天与上帝的交往更加密切，他的心中经常领悟到新的奥秘，用诗体写成新句，用琴音奏出新声。有人送我们一架竖琴，我们正讨论，也许下周把琴摆到讲台上来。大卫的琴是古琴，谁能估计大卫那些年间在寂寞的山中辛劳漂泊的成效呢？他在卑微的命运中与大自然和上帝交往，看守着羊群，他所遭遇所逃脱的危险，所经的忧愁喜乐，不但陶冶了品格，影响了自己将来的生活，也借着他写的诗篇在后世上帝的子民心中激发起信心和爱心来，使他们更亲近那万物借以生存的永爱之主。读到诗篇23篇的青草地，若没有放过羊，大卫写不出这段美文。大卫的文笔让人难以置信，他才思泉涌，我相信他也一定智商超群。我敢这样说，其实并不夸张，让大卫做智商测试一定能得高分。原因之一，他是所罗门之父，儿子的智商空前绝后，仅次于耶稣，对吗？有子如此，父亲也不会太差。大卫在山上牧羊也是在为将来做军事领袖预备。优秀将帅有哪些特质？我下载过一本免费书籍，讲述一位古代的将军分享自己多年的战略心得。 他说，将领必须熟悉地形，熟悉战区，以及战区一切有利或有弊的地形，掌握主动权。那天在飞机上，很无聊的读这本书，原来地势学也很重要，必须了解和战争有关的地理。大卫牧羊时熟悉了所有地形，旷野经验迟早派上用场。他有多重身份，诗人、军事、天才、将领、领袖和士师，还是洞穴勘探家。什么是洞穴勘探家？就是挖山洞的人。我对大卫情有独钟，因为他也和山洞有缘。他逃避追杀时如何找到那些山洞？死海附近有很多洞穴，适宜藏身。他在旷野牧羊的经历到后来成了救命的经验。有人怀疑，主啊，为什么这些年把我困在这儿与羊为伍？你的经历有时看似毫无意义，每个人要经历不同的旷野，我的旷野也是在山洞里。但上帝通过那段时光在帮你做预备，在教导你。你或许不明白为什么要修好几年汽车，但那也是为传道做预备。用不着惊讶，修理汽车和修复人差不多。这个见解很独特吧？哪天专门讲讲这题目。最后，不仅在孤独中成长和预备，大卫还被圣灵充满。撒母耳记上第16章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撒母耳完成使命，返回家乡，这是他最后一个大使命。耶和华的灵临到大卫，圣灵感动他，并没有马上去找到扫罗说，嘿，我才是王，通知您一声，请让位好吗？大卫很有耐心，他在兄长们的见证下早就被高为君王，却能守口如瓶，不动声色继续回去放羊。心想，先等等，决定选我的是上帝，决定何时行动的也是上帝，我别太着急。您可能不记得，这并非大卫唯一一次受膏，他一共被膏过三次。第一次被撒母耳所膏，往后翻到撒母耳记下二章，当他最终继任了王位，在希伯伦被犹大支派膏为君王。希伯伦是他第一个都城。最后一次，大卫和扫罗之子伊什波设旷日持久的打了若干年之后，他在希伯伦第三次受膏，做所有支派的王。大卫受膏三次，是不是很有意思？一次在少年时代，一次在30岁时，刚刚开始执掌王权，几年之后是第三次，合计总共是三次受膏。耶稣少年时初次被圣灵感动，30岁时受洗，正是被圣灵所膏。被钉十字架之前，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膏他，用昂贵的油膏主。算起来，耶稣也曾经前后被膏过三次。总而言之，今天这一课重点就是介绍大卫如何被拣选。但我最希望大家注意，经上说耶和华的灵临到大卫，又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为什么会有邪灵来扰乱他？下周我们会稍作解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卫降服于主，而扫罗没有。上帝希望你认识他，让他指引你，为你设计人生蓝图。阻挡上帝为你动工的唯一障碍是人不肯将心交给他。马可福音八章35节，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扫罗拒绝谦卑虚己，将心交给上帝，他失去了王权。大卫使自己的心合乎上帝心意，并完全交托，他得到了王权。你会如何选择？我想和基督共同作王，我想进入上帝的国。你是否愿把心交给主？人看人以貌取人，我们把自己包裹得看不到内心，只努力秀外在。但在上帝，他只想看你的内心如何。有位牧师说，对世人而言，是否成功看他住在怎样的房子， 上帝只关注房子里面是怎样的人。对世人而言，喜欢看好莱坞各种红毯秀，盯着明星穿怎样的华服，但上帝绝不关心那些，他只关心华服下是怎样的人。人总是追求大马力汽车，看我，看我的车。人盯着你开的车，上帝只关心开车的人。上帝要知道你究竟是谁。你把心交给我了吗？你是属我的吗？你是否愿意重新受造，被圣灵充满，成为新人？大卫全都给出肯定的回答。他曾经在牧羊时数点着羊群，暗想：若是丢了性命，赢得所有的羊，又有何用？群山之间，他正式觉知，永远将主放在首位。认识主，侍奉主，热爱主。和家人一起查经时，他学过历史，前面大概提到过，大卫的父亲耶西比参孙年长。耶西的时代包括了参孙的一生，无疑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或电脑，只能面对面聊天。耶西会给儿子们讲被圣灵充满的士师时代，以色列的跌宕沉浮，大卫听得津津有味。男孩喜欢历史，听到摩西升亭，大卫特别感动，他也很熟悉圣经。耶西常常带领家人全家一起读经，大卫暗自决志，我要跟从上帝，把心交给上帝。交托使他格外喜乐，他激动得不能自已，无数诗篇在群山中回响，再无任何事比上帝更重要。想不想拥有合上帝心意的心？
坦白承认吧，并不是所有的经文都一读就懂。66卷书，71万5千个汉字，读经时你会发现很多疑问。想寻找答案吗？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并与我们联系。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姐妹随时在线恭候，解答您最困惑的圣经问题。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安装奇妙真相的手机版软件。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一天，我在五号洲际公路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奇妙真相举办启示录研讨会的广告时，胸部突然有种压迫感，我开始大汗淋漓，伴随着呼吸困难。前面有个很大的服务区，我赶紧停车，担心会不会是急性心梗。我打开车门下来，匆忙去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症状终于消失了。一周之后，我又听到收音机里奇妙真相的广告，确切地说，当晚就是讲座的第一课，而我又一次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我想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我必须得去听课。我赶到萨克拉门托，停下车走进会场，当然我直接选择了离讲台距离最远的一个座位。那天讲课的传道人名叫金姆·可亚尔，感觉就像洋葱被一层一层剥开，他把经文讲得很透彻，人人都能听懂，简直难以置信，我深受感动。那天之后，我一刻也没落下，而且在第五个晚上现身呼召时，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将心献给了耶稣基督。回想之前一系列怪事，当你真想离开撒旦的掌控时，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制造重重阻碍。然后我邀请传道人到我家里为我的生意代祷。我最早的职业是寻找濒临破产的公司改组后出售，直到买到一家兴建马术中心的公司，我转而经营自己热爱的事业。牧长提醒我，史蒂夫想要守好安息日，就应该在安息日停业。好吧，我把马术公司卖给我弟弟，可我一手经营了22年的生意，弟弟不到3年就败光了。我儿子原来也是我生意伙伴，每年有10%的分红，他觉得我走火入魔了，5年半没和我说一句话。 接二连三还有好多事，有位前任老员工住在我的客房，顺便帮我看看家。他喊史蒂夫，联合搬家公司的卡车正停在你家大门口。我说开玩笑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您太太正指挥他们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我赶回家一看，家徒四壁，甚至能听见回声，几乎空空如也。哦，整栋房子只留下一张床。我明白妻子因为我加入教会深感失望，但没想到他会绝情至此，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孤独中开始读经，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学习，这让我与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交通。总之长话短说，我遇见克里斯特，他非常敬虔，我并没有奢望，但上帝赐福，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绝不会离开你，即使在你遭遇试炼时，在你身处困境时，请记住，我一直陪着你。现在，无论我做任何事，他都是我的主，他引领了我的婚姻，也在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上引领我。一次奇妙真相的讲座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我的信心依旧火热，我仍在向邻舍做见证。我是史蒂夫·约翰逊，上帝预备的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siyi.com。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 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